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今天我们早上的时间，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进入幸福的门，进入幸福的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让我来带领大家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进入幸福的门，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宣扬那你宝贵的福音的时候，主，求你自己的灵跟你自己的道相辅相成，为的是主呼召那一群主迷失的羊群进到你自己的国度中间。主，今天你的仆人在传讲你信息的时候，求你圣灵动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爱的亲人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的，都是你自己呼召他们来的，有的是勉强他们来的。但是主，我们知道当你的圣灵一发出了有效的呼召的时候，主，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就会向你回应。我们求你，你怜悯我们中间每一位，就像你当年怜悯我们一样，在这个地方施展你的大能。我们要高举基督，因为你就是爱，是施恩的主。我要叫每一个迷失的羊群，每一只羊都能够回到你那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个人都盼望的人生能有一个进入到一个幸福的门。在数十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的节目，那这个电视节目很受欢迎，那它的题目就是让我们来做买卖 Let's make a deal。 那这个的主持人呢叫赫马蒂，英文叫做 Martin Hall。 那呢，他会让所有参加的人，那呢来成员呢借了转盘、借了猜谜的，就会赚一大笔钱。最后的一个节目是最精彩的时候，那这些赚钱的、赚的最多的三位，他选了这三位之后呢，他就会在让电视看电视的人，你跟我看电视都知道，那呢他就会有三扇门放在那个地方，然后门后的东西呢我们看电视的人都知道，但是那猜的三个人就不知道。那再让这三个人来选，每一个人有他的选择，选还是选第一扇门后面的东西，还是第二扇，还是第三扇门后面的。那他的选择很多，有的是好很好的电视，有的是跑车，有的是洋房，有的呢只是一个洗衣机，而且呢有的只是一张戏票而已。你要拿你今天晚上所赚来一切所有的来换取门后面你所看不见的，你希望所得到的幸福之门。朋友、弟兄姐妹们，哪一扇是你所选择的门？你愿意用你一生的劳力、金钱、你的事业、你的一切所赚来的，你愿意换什么？哪一扇门你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幸福的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七节第九节，他这样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朋友，什么是你这一生的选择？你要选择进入到哪一扇门，才带给你人生的幸福？不但是今生的幸福，而且是永世里面的幸福。 今天早上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耶稣是人生幸福的门，进去了可得到丰盛的生命。为什么耶稣是人生幸福的门呢？我今天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耶稣是人生幸福的门，而你必须进入耶稣这扇幸福的门。第一个角度，我们看世界上的人多像迷羊一样，这是人类的困境，多是迷失的，都是在门外流浪的这一群。第二个角度，我们看耶稣是羊拯救的门，带来人类的出路。我们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没有办法逃脱死亡。当格培里有一次在布道的时候，向了一群超过四分之一百万，也就是25万人，他讲的时候，他讲中国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叫秦始皇，他的武功这样的把中国统一起来，但是当他去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要带了9000个瓷器所做的兵来护卫他进入死亡。朋友，人类有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就是死亡。人类有一个困境，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的罪，顶撞了神，因此跟神之间本来是和平的，现在跟神之间带来了仇敌。罗马书5:10讲，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了他儿子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今天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还没有进入到耶稣那幸福之门中间的人，每一位都是跟神来讲，在神的面前是仇敌，这两个是敌对的，而且不然是人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亚当夏娃带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罪性，而因为破裂了，而且原来我们那个地位，神给亚当的地位是叫他掌管统治所有神所造的那个地位，地位的失落。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神给亚当的地位，第一章里面他讲什么？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一切神所造的都让亚当夏娃人类来管理。但是当亚当夏娃顶撞了神，不顺服神的时候，亚当夏娃人跟神的关系就破裂，被赶出伊甸园，因此人从那个高的地位降落到今天人类的地位。你跟我今天每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有一个困境，进入到人类的困境就是死亡。不但是死亡，而且带来一个所有的人类都无能，没有办法去接近神，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走出困境来。所以主耶稣讲瞎子领瞎子，指的这世界上的宗教，指的那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讲，这群全是瞎子，要领瞎子出去。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讲我是羊的门，两次主耶稣在这边讲我是羊的门，这边讲是羊的门。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人好像什么？人好像羊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角度，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说世人如同羊迷失了门外。第七节到第九节我再读一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羊的门，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都是羊。圣经把人比作羊。主耶稣有一次出来传道的时候，马太在第9章记者说，当主耶稣看到这群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流离失丧，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就是今天人的光景，羊没有牧人一样，在那里迷失。我们先看主耶稣讲人像人是羊， 那我们看羊有什么特性？我想今天我们中间人是不是都看过羊？我想没有一个没看过羊，对不对？羊很普通，那羊的特性是什么？我想了很久，羊的特性，讲这个比方好像羊一样，羊至少有三方面的特性，我可以讲得出来。第一方面的特性呢，羊是愚蠢的。羊是愚蠢的，你只要看他的眼睛，一个人聪不聪明，往往也是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灵，这个人呢，大概很聪明。羊你看他眼睛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不在看你，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近视一样，你知道羊是愚蠢的。所以当你看到羊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作为也是跟他的眼睛反应一样，很愚蠢的。他多半是在什么，多半是在低头在那里吃草。然后呢，他愚蠢到一个地步，一群羊的时候，他吃草吃草吃草，这一只羊或者两只羊可以跟群体分散，因为为什么，他只在吃他的草，跟着草走的时候，他就离失了羊群。羊只顾吃草而不警觉，羊是愚蠢的，羊是容易迷失的。因此羊需要有什么，牧人带领他们，把那个吃草沿着草走失的羊把它带回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啊，羊的特性，羊不但是愚蠢的，羊是容易受到攻击的。羊几乎身上没有武器，几乎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主耶稣在第十节讲到，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羊很容易受到攻击，第一个他的眼睛不灵光，他看不清楚，第二个他的习惯太坏，他吃东西的时候呢，他不警觉，他怎么，他在往地上看。你看鹿跟羊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鹿又跑得快，鹿一面吃一面眼睛呢在看别的地方，看别的地方，远远有其他的动物来，人来的时候，鹿马上就醒觉，就准备逃了。我们看到羊没有防御攻击的系统，没有尖锐的角，也没有牙很厉害的牙齿，它的角也没有力量。我有一次到巴西去讲道，到圣保罗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侨领知道我来了，他这位呢侨领就请我吃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呢，你到巴西的时候当然也会吃啊，这个巴西的牛肉太多了，所以这个那到这个牛肉的叫做 buffet 的这个店呢，那这个呢他这个 waiter 跟 waitress 呢，这么服侍的人呢，他就一个一个牛的每一个部分拿过来给你。那呢我当时不知道，因为前面呢你去巴西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前面呢有一个玻璃的盘子，那这玻璃盘子呢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绿的。那呢我不知道，我没有动它，因为上面是绿的，我放的是这面绿的呢，就每一个服务员都来，每一个服务员都拿着东西，表示你是绿灯啊，什么东西都要吃啊。我后来就学会了，把它一翻翻成红的他就不送来了，因为他看到是红灯。结果我们吃得很好的时候，我就问这位侨领，我讲马先生呢、啊、你是做哪一行业？他讲我开农场。我讲你农场是种的什么东西？他讲李先生，他讲我不是种东西了，我是牛跟羊。那我讲你的农场有多少大？哎，他讲你不必问了。我讲你大概多少大呢？那他讲我的农场没有边的，看不到边的。哎呀，我讲你农场没有边的话，那你这个牛跟羊不是人家来偷了？哎呀，他讲你正讲对了，他讲啊，牛倒没人偷啊，我这个羊啊，不知道多少人来偷我的羊。好，我讲羊怎么偷呢？好，他马上站起来了，他马上站起来了，跑到我的座位背后，然后他把他的西装脱下来了。把他西装脱下来，两个袖子他把它拿起来就放在我的颈子后面，咔！哦，我就知道他表示呢，羊容易偷到一个地步啊，只要人家把夹克脱下来，把两个袖子一扎，他讲两分钟一只羊就什么完了。然后呢就往肩膀上一放就走了。羊是非常的容易偷，羊是愚蠢的，羊是容易受到攻击，但没有保护的能力。第三方面还有一个羊有个 特性，羊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我的二女儿是个兽医，那呢，她读大学的时候呢，读动物学。那读动物学的时候，她感到很大的困扰呢，因为她到Virginia 去读 ，Virginia Polytech 去读呢，那边呢有很多南部的农夫的儿子去读动物学。因为他们去动物学，他们力气很大，所以他们要看一只羊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一只羊啊抓的一只抓一只手抓前，一只手抓后呢，这么一抓手一翻就可以了。翻了，他睡下来之后呢，用听筒听他的肚子。那我这个女儿啊，我打电话在感恩节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听他口气心情不好。我想为什么？他讲他翻了半天翻不过去。翻了过去，但我讲你这个羊大概多少重呢？他讲150磅。哎，我讲150磅跟我刚刚好一样啊。我讲这样嘛，感恩节要到了，你马上回来了，爸爸就做羊，你呢就抓了一个我前一个一个后帮我翻翻。哦，他一听呢就很高兴，有盼望，说感恩节回来之后呢，爸爸。来让他试。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打电话回来了，他讲爸爸不要了，我已经会翻了，已经会翻这个羊了。后来呢，他寄给我一个照片，他讲他打工啊，500只羊，每天呢他开了一个 pickup 来喂这500只羊。他讲你看我带领的羊比你呢教会啊350几个多。好。他告诉我羊啊有两方面的时候你要小心，一个是母羊带了小羊爬山的时候，爬到山上的时候呢，那个小羊就要咬母羊的奶，要吃奶的时候呢，这个母羊呢一痒的时候呢，就一踢的时候，小羊就会从山上滚下来，就会死掉。大家你要注意母羊。第二个是什么呢？去喝水的时候，喝水的到起水的时候啊，不管母羊公羊去水的时候，很容易一翻就翻下去，一翻下去一滑下去的，它的体型呢没有办法使它从水里面爬出来。羊是愚蠢的，羊是短视的，羊是容易受到攻击没有保护力，羊是容易被偷的，羊是无法自救的。果然我女儿讲得很对，我们在有我跟师母有3个半月，在1997年呢休假，我们去3个半月在圣地，我们呢读书的时候，只要一群雨下了之后，我们租了出租汽车去出去做礼拜啊，是做星期六做礼拜，那时候做礼拜的时候，就会看到一滩水滩里面就有一个羊躺在那边淹死掉了。羊是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羊没有办法自救的。我们看到羊容易迷失，羊需要什么？朋友们，羊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好牧人。所以主耶稣讲我是好牧人。我们看到羊的光景是世人如羊迷失在门外，我们看看主耶稣讲我是羊的门。主耶稣把人比作羊，人的光景是什么？人的光景是什么？主耶稣把人比作羊的时候，人的光景同样是短视的。今天的人的光景，他的眼睛是短视的。今天你去看看，不管是星期六星期天，我从纽约附近来的 New Jersey 来的，那仍然怎么中国餐馆开的时间最长，仍然中国城里面的店开的时间最长，他们一天到晚就低着头在工作。中国人特别像羊，因为什么？他们就是工作，他们不但为自己工作，他们还为他的儿女在那里工作。他们不但来到了这个国家移民，他们把自己的钱怎么样存到儿女的账上，他们当然自己可以得到保险，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但是一存到儿女的账上的时候，这要再拿回来几乎是非常困难才会拿回来。因此呢，他们怎么把一生的积蓄带来了之后，端视人是端视的，只顾到眼前的，只顾到自我，他灵里面的死亡只以自我为中心。当他遇到攻击的时候， 当他遇到了危难的时候，人以自我为中心，就好像剥笋一样，他外面一层一层可以放弃，他外面的朋友可以放弃，他外面的亲戚可以放弃，最后呢，到了他仅靠他的一圈，就是他自己的家人，他的父母可以放弃，最后只靠到夫妻自己，最后妻子丈夫可以放弃，最后损的中心就是他自己。人的光景就是短视，因此人圣经讲必须得救，必须从外面才比他能力强的，必须是创造他的神来救他，因此人必须得救，必须有神把救恩的门打开，人不然的话就陷在自己的困境里面，人需要神把救恩的门打开。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人不但短视，朋友，人容易受到攻击，人几乎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几乎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常常一不小心做错了一个决定之后，对他自己的影响，容易怎么？人容易被偷，羊容易被偷。我讲讲，那个乔林跟我讲，两分钟偷一只羊，人同样的，半个钟头、十分钟可以偷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人很好的一对夫妻，但是遇到罪、遇到情欲的人挑战的时候，遇到撒旦的攻击的时候，这个丈夫、这个妻子可以怎么样？可以跟羊一样的被偷掉。人容易受到攻击，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他自己因为在门的外面没有保护，他需要进入救恩的门，他需要进入保障的门，人没有办法自救的。因为我们刚昨天讲过，因为人犯了罪，失去了他的能力，他的能力他变成无能的，没有办法自己跑到神的面前来，必须什么？必须神开了这个救恩的门，经过圣灵的工作，给出呼召来带领人，人没有办法自救。而且人如果不靠神的话，就一直在那个困境，在那个罪恶，在那个黑暗中间，人需要耶稣。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四句话，这四句话是我每一次探访人的时候，每一次跟朋友，这个朋友，这个人遇到，我可能以后不会再遇到他，我一定会送给他这四句话，因为这是我们做门徒训练、做栽培的宝贵的四句话。人有四件事情是特点，我们必须把它讲出来，必须告诉你的朋友。今天我们中间的朋友，你来到这里，我希望你这个周末你记得这四句话。第一个是什么？必须得救，必须得救。人必须得救，因为人自己走不出困境，走不出困境来，只有主耶稣成为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主耶稣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必须得救。第二个，不能自救，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因为是无能的。什么叫做无能？那这个神学家讲到人的无能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形容，我这样形容，如果你去买一间房子的时候，你买这个房子之前，你一定会找一个所谓的我修护工程师去检查一下这个房子有没有毛病。这个修护工程师去检查的时候很容易检查啊，很容易检查，他到 Home Depot 去买一个插头一样，这个插头稍微贵一点的插头，上面有灯的啊，有三个灯啊，然后他这一插，这个插头一插，他然后就跟你讲，每一间房间他插进去的时候都发现呢，有一两个甚至所有的电线的那个极速都不对，极啊，电极 polarity 不对，他只要一插，每一间房间呢，不是所有的都坏，插头总是有几个坏的。人就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整个这个人中间呢，是怎么样，全然的腐败，无能。所以人必须得救，人不能自救。第三点是什么？需主来救，需要主耶稣才是我们的盼望，他才能够把什么救恩的门打开，让我们能够进去。第四个，接受主救。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我们来怎么样？必须得救，来，
必须得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接受主救。
求主让我们明白这四样圣经上给我们的结论。人怎么
必须得救，不能自救，需主来救，最后还要接受主救。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把你抬去，
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没有办法把你抬到主耶稣那边使你得救，你必须自己怎么样走这条道路，
接受主救。这是个别的进入幸福的门。我们看到世人如同羊迷失，我们看到了羊的特性，我们看到了人的光景。我们现在可以看看第二方面，世人如同羊迷失，人类在困境中间。那怎么样走出困境呢？只有一个办法，耶稣是羊的拯救。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说，我就是羊的门，第七节第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讲我是门，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讲，当然不会有女孩子讲我是门了，对不对？也没有一个男孩子讲我是门。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是门啊？很奇怪啊，主耶稣讲我是门。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门的特性是什么？什么是门的特性？主耶稣讲我是门，门的特性是什么？门的特性呢，我们看门的特性的时候，我们先给门加一个定义，什么是门？今天我们呢后面就有门，前面也有门。什么是门啊？门我可以讲呢，是机械设计中间最早发明的一样东西，也可以讲是机构学啊，机械设计有它的构造嘛，我们叫机构学。机构学里面呢，那最简单的一个设计。那呢，讲到机构学呢，我就是学的机构学的，好吧？那我给一个定义，好吧？什么是门呢？那什么是门？我简单一讲，最简单的一个门是最简单的一个机构，包括了三个零件。门一定有这三个零件，什么零件呢？这个零件里面三个里面有两个是固体，固体是什么？两块板，就是固体。固体就是不会这样软的啊，固体有两块板，两块板连起来用个什么连呢？用一个铰链连起来，这个铰链呢有适合度的旋转度的铰链，这就是门，好吧？有没有人反对的？没有人反对的，对吧？那因为这是我的这一行啊。那门是什么？两个固体用一个铰链，我们英文叫做 revolute joint， 是有一定限度的旋转的，而其中有一个固体呢是固定的。这样的话呢，另外一个固体可以针对着那个铰链的轴做有限度的旋转，这叫做门。好，这样一讲的话，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是门，好像很多东西也不是门。那我们看门的作用是什么？门的作用简单来讲就是两个作用，一个开一个关，对不对？一个开一个关。好，那门的作用开跟关呢，每一个作用之间呢至少有两个副作用。那第一个作用是关，关是什么呢？隔离，隔离。关是什么？保护，保护的意思。因此呢每一家都有门，门是什么？怕人家进来。那门内的东西呢多受到这个门的保护。那呢隔离，隔离什么呢？怕脏的东西，怕什么细菌或者怕什么坏人进来，隔离。那我们看到这个是门的关的作用。那关的作用里面，我们看到了从这个隔离这个方面来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考察一下这个门了。门我想呢是人类发明的机械里面啊可能是最早的一样，你相不相信？我这个有证据的，好吧？我给你三个证据，好吧？我将要讲的一个宣言，门很可能是人类发明的所有机器中间构造中间最早的一个。为什么？第一个证明。那第一个证明是什么呢？那第一个证明就是我
有三个半月是在以色列，所以呢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啊带我们去考古的时候多到山上去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山上的城啊都已经倒掉了，但是山上的城倒掉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呢底下的石头就是房子的根基还在这个地方，那你看到这个普通一般的房子啊，以前古时候的房子特别是近东那个中东那边的房子啊，都是所谓什么四个房间的房子，四个房间的房子呢跟帐篷一样的，就是帐篷一样，那什么呢，就是呢像我们这个房这么大的一块的时候，假如在这个地方呢什么一个墙，那里面呢就是内室啊，里面的帐篷可能是一个帘子也可以搁，那里面就是睡觉的地方，比较有一点privacy，对不对？那前面呢中间呢一个走道一搁呢，就是这边一个房间，这边一个房间，这边一个走道，后面一个房间，四个房间，对不对？就是这一块可以搁成四个房间，那四个房间呢，那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后面睡觉的地方，这个是走道的地方，也算一个房间，然后这一面是做什么呢？这一面是以前的人呢畜牧，近东的地方都畜牧，到了晚上的时候怕人来偷羊了什么，偷牛了什么，所以门都打开啊，把这个羊跟牛通通放进来，都放在这个地方。那实在呢这不是栏杆，就是呢砖头搞的矮墙。那还有一个作用，为什么把动物带进来呢？中东的地方晚上很冷啊，很冷的时候，那你烧炭呢，烧什么东西，烧木头的时候啊，那太贵，因此牛的温度跟羊的温度比较高一点，因此他们就是什么天然的保温，虽然味道不大好闻呢、但是呢里面呢温度因为牛的关系的温度啊比人高啊，因此他们是保暖的工作，因此是这四个房间是一个，然后呢前面是一个门。那我们去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地上石头排的时候有四个房间，而且看得出来这是很老很老以前的房子，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老师说你看一下哪一家有钱哪一家没有钱，看得出来。咦，你怎么看得出来全是石头？哪一家有钱哪一家没有钱看得出来？哦，我们看出来了，为什么？前面那个门啊，放门的那块门底下有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啊有的是舶来品，外国运来的石头，当地没有这种大的石头的，那这个肯定这家是有钱的，好像罗马地砖一样的运来，对不对？肯定是有钱的。那而且你还看得出来有钱的不只是这个石头是外来品，而且你看得出来石头旁边有一个洞，这么大一个洞，这个洞是什么？是拿来装那个什么轴的。我刚才给了门的定义，对不对？门的定义是什么？两个固体用一个铰链连起来，对不对？用个铰链连起来，而呢有一个固体把它固定，另外一个固体可以针对的这个轴而旋转，就是那根轴啊大的话，它底下的洞就大，表示那个门大，表示这个人有钱啊。所以老师这一问呢，我们就从这个破废墟啊跳到那个废墟，哎，这家有钱，而且这家更有钱，那个洞更大，5000年前。的废墟，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啊，有钱的人怎么他的门漂亮，今天还是一样，你到人家有钱人家去的时候怎么你看得出来他门大，他的隔绝性大，表示什么？表示他有钱，他讲里面的东西全是我的，我不要你进来，有一天呢我的门还要向外面移，外面的东西我也想怎么样变成是我的。你知道这是门的神学，门的神学是什么？因为人是自私的，是自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我才讲了第二个原因，门啊，门是人可能最早的发明。第二个原因呢，是从神学的观点来看，人的自私从亚当夏娃一跌倒之后，人就开始准备造门了，你知道。好，我们说看到了，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三个原因呢。我有一次跟师母到埃及去，你们到埃及去的时候啊， 埃及开罗的博物馆呢，一定要去啊！那个开罗的博物馆简直是你可以在里面一个星期都可以啊！你开罗的博物馆跟大英博物馆的不一样，大英博物馆好不容易有一个木乃伊在那边，开罗的博物馆呢，你走到一个角落，一大堆木乃伊啊，每个房间都堆在那个地方，简直不值钱。好。那我们一进到开罗的博物馆的时候，那他的大厅里面一进去，那个大门的那个大厅里面啊，就有一个很大的玻璃柜。那他这个玻璃柜啊是流动性的啊，每次展览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一看呢，哎，我看到有一个真是漂亮，一个金子做的什么做的一个贝壳，那个小到一个地步呢，大概跟我的表一样大。这个贝壳是金子的，外面的那个雕刻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那个汽油站的那个蟹啊的汽油站，两个蟹啊，好吧。然后呢，后面呢，哎，半打开的，这是什么？装那个法老的太太的这个皇后的珍珠啊，装在这里面的。我一看，这个就是贝壳，金贝壳，金贝壳也是门一样的。你因为如果把底下粘起来的话，对不对？这就是贝壳。所以上面写的是什么呀？主前3200年，你就是什么5200年之前，人就会造门了，因为那个贝壳就是门，就是门的门，完全一样的构造。朋友，我告诉你，门有它的特性。门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关闭隔绝。门关闭隔绝是因为什么？人的本心就喜欢什么？被关闭，喜欢被隔绝。我有一次到洛杉矶布道，那呢，我的一个亲戚呢，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呢教书，那呢他已经做到正教授了，所以呢他也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所以他一面还做这个卖房地产生意，所以呢他在办公室呢就是做房地产生意。所以我一去了，他很高兴，他讲阿哥啊，我一定要带你去看，这附近有一个，那是大概是很久之前了，这里面有个只有3栋房子在这个区里面，这个是最贵最贵的区域，最贵的区域。那 San Marino 啊，我们中间从 LA 来的，你知道 San Marino 贵不贵？贵，人家很少有牧师住到 San Marino 的，对不对？我不相信张牧师住在San Marino， 不会啊，不会，因为那个地方太贵了。所以他一转进去，而且是一个新的三栋，而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我们叫做死弄堂啊。那中国人不喜欢听这个死弄堂的，美国这个cul-de-sac 是很贵的，因为这个闲人勿进，而且在大街上就写的这个是个 dead end， 就是表示讲了这个是死巷子，你不要进来。啊，不要进来。好，所以呢，我一停就停在那个里面，一停在这里面，他有钥匙，带我进去。哎呀，我一看呢，这个一进去一个大厅，大厅的旁边就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厕所，好大的厕所。那呢，我一看那个厕所是全是玻璃镜子都贴着厕所。然后呢，一个旋转的一个门啊，楼梯啊，就上到二楼去了。上到二楼，那这个旋转的楼梯啊，真好像什么这个《乱世佳人》那个《Gone with the Wind》那个楼梯一样。上去之后呢，我一看呢，上面有4间房间，每一间房间都有什么？都有厕所。哎，我讲奇怪了，每一间房间都有厕所，而且楼上还有一个公厕所，要做什么呢？哎，他讲呢，你们纽约来的不知道，他讲这个呢迟早要传到纽约去的，他讲这个是我们的加州的新的设计，就是说呢，你每一个的小孩啊进来的时候，或者呢大家呢怎么样，大家不要再抢这个厕所了，大家呢自己啊进来。所以呢这些小孩子一进来的时候门就一关呢，这里面有他的厕所，有他的洗手间，有他的什么呀音响设备。那我讲呢，里面有没有每一个房间是不是里面都有电冰箱呢？出，你知道现在的人隔绝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连自己家里面的人一进到自己房间怎么样，把门一关，3点钟小孩回来了，回来之后顶多在门口跟你讲一下嗨， 然后进到房间之后门就一关，他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借了网络，借了什么？我们今天张牧师所讲的，借了这个耳机这个 cell phone， 那呢跟世界整个在那里连接。可怕，这是一个隔绝的一个世界，你知道吗？从圣经里面我常常在想哈，地狱是什么的光景呢？有的人讲地狱啊，是一间一间一间一间的，好像是大桶仓，因为画家画的都是地狱是大桶仓。我觉得可能不是大桶仓哦，我觉得地狱可能怎么样？你在世上的时候你需要 privacy 隐私权，地狱就让你一直有隐私权。为什么呢？那人家问我说，李牧师你有什么证据地狱是个独间房啊？我讲我没有大的证据，我只是从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地狱的时候呢，那个财主跟拉撒路，那个财主进到地狱讲的话，你能不能叫什么我还有兄弟，上面有兄弟，他为什么不提他父母亲呢？他父母亲呢就在地狱，跟他呢是不是在一个房间呢？不在一个房间，都是隔绝的房间。所以有时候跟人家讲啊，你来做礼拜啊，你来那个，我们勉强能来的时候，哎呀，他讲我们麻将三缺一啊，哎呀，那我们假如讲到地狱的，他不要紧了，到地狱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找四个人来打麻将。我告诉你，地狱都是单间房，让你享受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连你的父母亲，路加福音都告诉我，你都没有办法跟他耳机通电话，没有办法，而且你眼睛还看得见乐园里面你的亲人的光景。那个地狱是永永远远的可怕，是天国带来恩典，天国也带来朋友，天国也带来审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最早发明的一个机械的构造是门。门第一个功用拿来，门的神学就是隔绝隔绝隔绝。门第二个神学是保护，保护。这里面我们有证据，因为我们在考古的时候看到城墙的城门的设计有一种三道门的设计，每一道门打被攻破了，后面还有第二道第三道门。那我们讲这是所罗门所造的，因为所罗门的门，他所罗门做了一个，把一些城市把它加强 fortify 他的城市，就是把他的城门用他所设计的三道门，因此这是保护。所罗门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所设计的门是三道的门，打不进来了，打不比较难打进来。我们看到门除了是有关闭的作用之外，门还有开的作用。开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进口进来，一个是开，指出了一条道路。开指出一个进口，万里长城，我们是通到城以外的。当我第一次回到大陆的时候，到北京上这个天安门，看到天安门的广场，然后下来的时候，我讲我一定要推一下天安门那个门的门，你知道我下来特别甜。那个门你们有没有摸过那个门啊？那个门是这么厚，那但是那个门呢，我以为很重啊。为什么我以为很重呢？多少年来啊，中国的门就是那个天安门是关的，对外国是关的，对基督的信仰是关的。这个门应当是很重打不开来的门，但是我用怎么样，用一只手指就可以推动，因为上面有铰链，三个铰链在那个地方。门是可以开，门是可以关。朋友，我跟你讲，门的作用就是隔离保护，门的作用就是进口，是一条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定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门代表了人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光景，而主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主耶稣讲，我就是门，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耶稣是门，耶稣是门。我们刚才讲了门的特性，我们也讲了门的定义，我们也讲了门的作用，我们也讲了门的历史。我们讲门，我们看到有三方面，主耶稣讲他门的意义。第一个，主耶稣讲他是门，他是幸福之门。第七节里面他讲，我就是羊的门，幸福的门。为什么是幸福的门呢？因为主耶稣这条门带给我们三方面的好处。第一方面带给我们救恩，第二方面带给我们保障，第三方面带给我们供应。多从这第十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你们我们看得出来。我们先看第一方面，耶稣是救恩的门。第八节，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主耶稣这是指的什么？指的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这些通通他们是靠着自己行义的方法，靠自己的方法想能够得到救恩的。宣传这种的都是什么？都是贼，都是来危害的，都是来对这些羊是有伤害的。我们知道人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来占得永生。主耶稣讲，我是救恩的门。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讲他是保障的门，保障的门。第八节跟第十节上半段，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成为我们的保护，他来使我们能够战胜恐惧，他乃可以使我们能够加添力量。你知道我自从做了牧师之后啊，不知道有多好的机会啊，到医院里面去看到人吐出最后一口气。有一次有一个别的教会的一个会友，那生了病进了医院，那我们因为跟那教会很熟，那呢那个教会的一些同工们呢，请我去看到医院看他。当我到医院去看他之前呢，那我跟他太太先通了个电话，那他太太告诉我呢，那他丈夫还不知道他得了肝癌，那请我不要讲出来，那我心里面有数。所以当我跟他谈的时候呢，那他还是很有风趣，因为刚刚进去，那脸色也很好。那他，我问他，他以前面他希望怎么样？他在前面，他讲我顶多做也许一两个星期的全身检查一下之后，我出院之后马上准备回到工作场所上。所以他谈得很乐观。那呢，我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呢，他我讲你有没有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哦，他讲的啊、哦，这个他讲我跟着太太有时候去教会啊，他讲我对这个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他讲这个到教会去啊，都是比较心情呢心情不好的人，到教会去呢都是呢比较需要帮助的人啊、哦。他讲的我通常不去。好，最后呢，我一连串看了他很多次，那感谢主，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是癌症，而且呢相当厉害了。那当我跟他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呢，他认识了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福音，那我就很高兴。之后我就去马来西亚去传道，去了三个星期。一回到家的时候啊，师母看到我讲，哎呀，你赶快到医院去看看他，他已经不行了，这几天已经不行了。那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呢，看到他的小孩，看他的妻子，看他的朋友啊，通通站在他的旁边。哎呀，那我看到他，我简直不认得他了，简直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而且呢，他在情绪有问题了，他在高声的呼叫，他讲我对不起什么，然后眼睛呢好大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可怕。那呢，他的太太抓住他的手都抓不住。那他在医生讲他可能呢今天过不了了。那情况很糟糕。那安定不下来的时候呢，那妻子一看到我来了，妻子做了个脸色，我想他妻子希望了我来，所以我妻子站出来。我就抓住了他的手，我讲某某弟兄，我是李牧师，你还记得我吗？他讲我记得。我讲呢，
你现在情况你觉得怎么样？他讲我很不好，我很不好，我对不起什么，我对不起什么。我讲你要不要跟我做一个祷告，把你对不起的事情跟我讲。我就耳朵呢就放在他的嘴巴上面，那他就跟我讲了一些，那呢我就求神赦免他这一些他对不起人的事情，然后呢我求神在这个里面我把主耶稣基督的话讲。他讲我去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去，我去了之后我还要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就问这位弟兄讲，我讲奥弟兄，我讲你想不想主耶稣来亲自来接你？主耶稣的应许说我去了还会回来接你到他那里去。我他点头。当我再跟他一同祷告求主耶稣基督接他去，按照他的应许来接他去的时候，哦，他心里面非常的平静，感谢主。当我做完了这个祷告，他的心完全的平静，不到一两个钟头他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了。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不但是开的是主耶稣给我们开的是救恩的门，神给我们开一个宝藏的门，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战胜死亡的恐惧，战胜那个死亡带给我们痛苦的恐惧，战胜永恒带给我们害怕的恐惧。主耶稣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不但是我们救恩的门，是我们宝藏的门，主耶稣也是我们供应的门。我们看第九节下半段，主耶稣说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可以成为你跟我的供应。主耶稣讲天上的鸟他们从来不愁吃跟穿，但是神天父供应他们，天父也同样的会供应你跟我。今天当我们来看主耶稣讲的这句话，说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来看这段经句的时候，求神让你能够把这一生的信靠放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因为他是救恩的门，因为他是宝藏的门，因为他是供应的门。美国有一个药店，特别在你们南部一定都有，阿拉巴马一定有的，这个药店叫做 Eckers Drugstore， 有没有？Eckers Drugstore， 你知道这位是个创办人 Jack Eckers 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这个 Jack Eckers 啊，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他的负担就是什么？想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那他以前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他有365家 Eckers Store。他讲我每天只要看一家我的店的话，我就要需要一年去看。那呢他有一个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呢？帮助监狱里面的人，所以他捐了很多的钱到监狱里面。但是呢使他很困扰，监狱里面他捐钱希望怎么捐的钱用在改良这些罪恶的人，使他能够有技术，使他能够谋生，他就不出去抢，不出去做坏事了。但是他每次到监狱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他的钱都被用在什么呀？干在监房上面，监房是越来越大，所以他非常的困扰，说什么我的钱呢是拿来来改造的，那我的理想是什么？这批人进来改造之后出去之后呢，那这些越来人就越少，怎么会越来越多呢？所以他很困扰，他正困扰。有一天呢，他说到监狱里面去跟这个典狱长谈完之后，正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遇到谁啊？尼克森时代的 Jack Carlson。是监狱福音的创办人 Carlson 是个律师，是在水门事件的时候那个很红的一个人，被关到监狱里面。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跟一个 Senator 是一个他的好朋友，跟他谈话的时候， Senator 就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为什么？这个 Senator 呢自己有一次去到纽约的时候，刚好哥培里布道的时候，参加哥培里布道团，他得救了。他把这个得救的经历那天晚上 跟这个 Chuck Colson 分享，因为 Chuck Colson 呢，再过几个星期就要进监狱了，因此 Chuck Colson 很紧张。当 Chuck Colson 一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哦，他就走在海滩上，一个人思想祷告，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赎。所以这个 Jack Eckert 更从监狱出来的时候，迎面就碰上 Chuck Colson。Chuck Colson 讲 ：“Jack 你好不好？”他讲：“老实讲，我心情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他讲，他把这个事情就跟 Chuck Colson 讲。那感谢主啊，那这个Chuck Colson 就跟他交通，就鼓励他要在神的工作上做功夫的时候，他看到 Chuck Colson 的监狱的侍奉的兴旺，使人真的改变了。你知道他出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主耶稣基督真是借了 Chuck Colson 的话，使他满足了。他讲我在主耶稣，我在这个我的以前的想法里面是越做使我越沮丧，但是现在我看到了神带领我走一条新的道路。我做了基督徒之后，他讲这是我最满足的事。弟兄姐妹们，成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从救恩的门，能够主幸福的门进去的，是一个蒙福的人。神国带来福分，带来恩典，带来救恩，神国也带来审判。朋友们，人生好比做买卖，你可以用你短暂的一生换取金钱、权力、情欲的享受，但是这一切都是会过去的。或者你可以在你一生中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选对一个门，这个门就是主耶稣讲的，我就是羊的门，幸福的门。主耶稣可以带给你救恩，主耶稣可以带给你保障，主耶稣可以带给你供应。耶稣说，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马太福音第16章第26节。朋友们，现在是你的选择了，你可以拿你一生的东西，你现在换取这三扇门中间的一扇门。你知道门后是什么在等待你吗？你的选择是金钱的门呢，权力的门呢，还是情欲的门，还是耶稣的门？朋友们，来接受耶稣救恩的门、保障的门与供应的门，来进入一个幸福的门。三一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Don Carson， 今年年底他要在芝加哥跟中国人讲演。 Don Carson 讲过一句话，他讲，我以前以为是我选择了主耶稣基督，但是当我进入到神的国，进入到这个神国的门以后，我才发现不是我选择了他，是他选择了我。今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你来到这边，你以为是你选择他吗？如果是你做这个选择的话，你有天也会怎么样，觉得他可能不是你所要的。你能够做这个决定，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的工作。像 Don Carson 所讲的，我以为以前是我选择了主耶稣基督，实在当我进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是他选择了我。今天主耶稣基督要选择我们中间许多的人进到他的国度里面，进到他幸福的门中间，你愿意吗？让我们每一个人低头，让我们每一个人低头，我们不要看旁边，我们低头，我们思想着今天早上听的这两堂的信息。也你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你如果觉得早上的张牧师的见证，这一堂的信息，如果好像神好像把这信息针对你所讲的一样，因为你现在在选择那三扇门后面的一扇，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洋房，可能是权力，可能是 情欲，但是主耶稣一直在等待你。你愿不愿意，你如果从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决定接受他的话，你今天可以做一个选择，因为圣灵在呼召你。你如果肯跟我一样的做一个祷告，我带你做一个祷告，但是你要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天父，我相信你是幸福的门，因为你借了主耶稣基督的流血洗去亚当带给我一切的罪。天父，我也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在永世里面永远的在一起。请你的灵进到我的心中，请耶稣的血洗净我的不义。我们中间你如果做了从来没做过这个祷告，而今天愿意做这个祷告进入幸福的门的，你愿不愿意在人的面前，我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你认他是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你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感谢主。好，欢迎没有？哦，感谢主，我看到了，欢迎，感谢主，感谢主。你如果今天做这个决志的祷告，表示你心里面愿意做准备进入到神国，愿意悔改，愿意顺服他做一个更新的生活。楼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感谢主，我看到了。好，放下来，欢迎没有？感谢主，欢迎没有？说我愿意，我愿意。好，感谢主，楼上的我看到了，欢迎没有？楼上欢迎没有？欢迎没有？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我在1969年9月14号做了这个决定，一生跟随主耶稣基督，虽然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让我一天一天的晋升，更认识他。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欢迎没有这样的人？欢迎没有这样的人？欢迎没有这样的人？哦，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一定看到你了，看到也知道你的心。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欢迎没有？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把永生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愿意进入耶稣的门，幸福的门。欢迎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欢迎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一次的得救，你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那边有那个得救信心的行为，就永远得救。有没有这样的人？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我愿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朋友是我们朋友的亲人，我们巴不得他们跟我们当年一样，在顶撞你的时候，还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你的爱就临到了我们。主，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刚才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主认你做救主的，主，你就在天父的面前认他们，主赐给他们永生，赐给他们心里的平安，主，你成为他们救恩的门、保障的门、跟供应的门，让他们不再害怕，让他们得到你自己继续不断的供应。主，就求你赐福给他们，保守他们的信心，不让那恶者做任何的作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